中姐妹平安啊！我这个东西可以啊，平安啊。那么啊，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呢、啊，主要的经文啊，讲到的内容都在这个情绪答案的背后啊，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我们讲呢，啊，注意听。那么我们讲，为了方便大家一边听得到，一边能够明白这个道的内容，还有在属灵跟生活的应用，那么这样几段经文呢，大家来读一遍，会帮助大家的。为了能够方便读的，要整理一点啊，整齐一点，这样好一点的弟兄读一节，姐妹第二节，一节一节读下去，就比较能够。有快速一点，好吧？啊，弟兄，第一节，姐妹，第二节，我们开始。当世事临近的时候，
我总遭遇饥荒，在有一大大祸临门，有一个人带着妻子的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
啊，姐妹。 人的各种困难、各种环境当中，还是掌权的神，给我们这样的学习跟随你，永远的跟随你，一生不为错。主啊，愿意这段经文，今天经文我们的鼓励，给我们懂得，将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归于你，然后一生的积极的跟随你。这样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不晓得啊，大家以前有没有读过啊这个路德记啊？路德记在那个旧约的书卷当中啊，是一个很美丽的一卷书。它将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神的关系，将家庭的关系，在各种的困难当中啊，写的真是很清楚的啊，很有感情的，将它写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一章啊的时候。这段圣经一共有几章的，我们今天只能看完第一章，给我们当中能够学习到更深一点的属灵功课。那么大家都可能认同我现在讲这句话，我们人生啊虽然是几十年，很短暂的一段的光阴啊，但是呢在几十年当中啊，我们都是不停的要做决定，不停的做的决定，要是决定做了以后要决定我们以后一生啊怎么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虽然看来我们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啊做了很多决定，但最后还是神掌管我们生命。所以这种的属灵关系有些时候呢，也不是我们凭着积极的智慧、聪明、推车、逻辑啊能够完全的去明白的，但是呢当中啊神就讲的引导我们一生，我们做决定，神在掌管我一切。我们做的决定，有些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影响到我们一生怎么样的活啊。当中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啊，一步步的来跟随神。要做的决定，就在神的光照当中，尽了我们一切所懂得的对神的了解，来就要做决定，做了决定就要。按照决定来行下去。那么今天这个路德记这个背景是这样啊，当时候呢以色列是应到了西西时代的最后的几年，那个西西的时代过了以后，就后来神就兴起啊以色列的第一个的王啊，当时候就扫罗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背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了，在西西记最后一段的时期呢，当时候以色列老百姓是没有很好的跟随神的，因为最后一节啊是西记这个21章25节，这里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因义而行没有王，其实耶和华一直都是以色列的王然后他差派祭司来管理他们，但是呢这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耶和华是他们的王来尊重他。好，在这种的背景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因为你没有带圣经来，你就看这个都可以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在这里出来的。那么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发生，哈撒亚说这个时候国中遭遇了饥荒就犹大伯利恒就有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那么第一告诉我们呢，当时候面对一个饥荒但是圣经里头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说这个饥荒是否是很广义的弄到整个巴基斯坦地区或者更广的地区都面对这个灾害，没有，就是说这个地区里头面对饥荒然后呢然后跟着收窄来说就说在这个当时候犹大这个地方一个叫伯利恒伯利恒的地方，伯利恒叫 Bethlehem， 伯利恒呢就耶路撒冷附近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可能都会会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去伯利恒的很近，比如说现在开车呢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伯利恒呢它那个 Bethlehem 这个城啊，为什么称为玻璃城呢？因为这个是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啊，我们称为鱼米啊，第三啊，就是说应该啊，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的，这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在这个很丰富的地方呢，现在就面对了一个饥荒。然后当中呢，就说啊，有个人啊，这个人当然是犹太人了啊，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呢，就要搬到这个摩亚地区啊。那么摩亚在什么地方呢？要摩亚跟这个地区啊，跟那个贝弗海嘛，要这个伯利恒呢，应该来说是很近的，很近。要如果你了解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啊，以色列啊，中间有条河啊，这个啊，那个约旦河在中间啊，在那个巴勒斯坦中间。那么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就是摩亚地，西边就是那个犹大地区。从西边再去就是那个大地中海，现在称为地中海 Mediterranean。所以呢，从玻璃恒啊到那个摩亚呢是很近的啊。如果我顺的距离啊，就差不多从这里Buffalo 去 Toronto 差不多啊，这么近，可能更近一点啊，100公里不够啊，很近。那么当时呢，这个犹太人啊，就带着他妻子跟两个儿子呢，就要逃到这个摩亚地区，因为他啊这个住的地方啊，面对有饥荒。那么第二节呢，继续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呢、啊、是谁？这个人他的姓名叫以利米勒啊，英文叫 El Melech， El 就是神 ，El Melech 啊 ，El 就是El 就是神 ，Melech 就是王啊，王帝 Melech 就是这个以利米勒，就是说啊，神就是我的王啊 ，El Melech 啊。那么他的妻子啊，他的叫什么名字呢？他就叫劳米，劳米叫很甜啊 ，sugar sweet， 用英文说，他的名字叫你叫什么 ？sugar sweet 就劳米啊，就是很甜的啊，很甜。那么然后他有两个儿子啊，但是这两个儿子的姓名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呢要搬到这个摩亚地区啊。圣经说啊，他没有说是移民去啊，就是说啊，长远的落地生根的这个态度没有，是寄居啊，差不多就是暂时啊，暂时度过一段时期。但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啊，他要去以后就不是几个月喽啊，要去以后就定居在那里很久很久啊。那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啊，事情。这个家庭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是做了一个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啊，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但是，再从圣经这些角度来说啊，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那么，然后这个后果啊，这个做这个决定以后的后果，是否是完全跟这个决定有关呢？啊，等下期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说从那个圣经立场、神学立场来说，他们做这个决定是错误呢？因为按照那个圣经的整体的教训，第一节都提醒神的老百姓啊，你要小心哦，你进到我应许地里头，你不要随意啊跟随当地的人啊混在一起啊，因为在他混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引诱，去拜他们的。的神啊，因为离开耶和华啊，所以呢，有一些的民族啊，神是提醒他们要小心，不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的啊。这个不是说啊，神要以色列人去看不起那些非以色列人。有些人以为的旧约的神啊，是一个很种族分明的神啊，这个原来说不是。虽然旧约的神呢是以色列，是他的拣选的老百姓啊。但是神呢，从大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都允许那些外邦人啊，愿意跟随以色列的神的外邦人啊，一同啊离开埃及的。然后到应许地以后啊，没有说好像说神吩咐这些人啊，将那些地区的人啊去斩掉啊，去赶走他们，甚至要杀他们。好像表面看来是神很残忍啊，神呢不喜欢某些民族啊。但严格来说也不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神呢是吩咐以色列人该 殿啊，神的殿啊，要盼望是万国万族的人呢、啊，能够进到里头一同来敬拜他的，愿意我的殿成为万国万族的殿。那从新约来看更清楚啊，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什么？是犹太人成为我的门徒，不是啊？是万民，万民就是说全世界不同背景的人啊，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够相信我、啊。所以呢，那个旧约的圣经吩咐那个犹太人不要跟某些外邦的人混在一起啊，可能神有他的绝对的聪明啊，他看事情看得很远啊，他知道这些人不会改变的，这些人是拜的是巴利啊，拜的是抵挡神的的假神的啊，所以你们就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啊。所以在那个按照那个生命记啊23章啊说啊，就明明说了摩押的人呐、啊。你们不要问他，跟他混在一起。要摩押这些人源头怎么来的呢？原来这个都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啊，那时候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啊，因为犯罪啊，跟他的女儿啊犯了乱伦呢，就是说他跟他女儿发生了关系啊，后来就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摩押人的祖宗啊，其实最终所产生的一个团体，然后这个团体也不愿悔改啊，今天跟神抵挡啊，今天跟神的老百姓过去，所以神就说这些人你不要跟他混在一起啊。然后说我们传福音没有错啊，凡是愿意听福音的啊，我们啊都应该啊，由神允许将福音传给他。但有些人啊，那可能暂时我们不能跟他做朋友，不要太天真说啊，我就传福音了啊，最外的人我不怕他。这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单纯的，我可不可以去酒吧啊？对那些啊喝酒的人传福音，我你要小心哦。啊，更糟糕的，好像有些人说我去那些不道德的地方啊，不道德场所去传福音，可不可以？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件事情。啊，不等于说神不可以拯救他们，但有些时候拯救他们是神要用其他办法，不一定要我们去那些地方、啊、去拯救他们的。啊，同样，如果神有拯救一些摩押的人啊，才能带办法。以后我们看下去啊，当中这个路德记的主角是路德，对不对啊？路德是摩押的女人来的，对不对？神有办法拯救他，你明白吗？啊，我们不要代替神来做一些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啊。啊，那个故事怎么样？神警告清清楚楚，这是以色列老百姓啊。你不要跟摩押的人混在一起啊！不要允许这摩押人啊进到你们会堂当中。被一句话说，你们要不要去他们哪里去？啊，这个吩咐在《生命记》23章是怎样说？在《生命记》7章是怎样说啊？啊，但是当那个以利米啊一发现啊，那个他定居那个 Bethlehem 啊，那个伯利恒啊，有一个饥荒啊。但是这个饥荒对我所了解呢，从那个读那个旧约的历史啊，当中好像没有听过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没有啊？有很严重的饥荒，就是说啊，是要旧约有个圣经人物叫约瑟啊，大家听过了啊？他后来去了埃及啊，七年一点的雨水都没有啊，地上所有东西都给那个。都给人吃光了啊，所以人都这么饿死啊，这个大的饥荒。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也可能是不是这么好像以前这样的丰富吧啊，因为这个 Bethlehem 嘛、啊，这个伯利恒是鱼米之乡嘛啊，所以这个亚利米呢就说啊，他听到那个风还没有吹来，愁还没有动啊，风还没有到，草还没有动，他的首先呢、啊、就跑掉，这种的心态。啊，还有我们看这本圣经，有没有看到很多犹太人好像他一样跑掉？只有他一个人带着老婆、带着小孩，他跑到跑到摩押去。啊，什么地方不去？还不去摩押？摩押明明说的不应该去的，神说，他就偏偏要去。所以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从那个神清楚的吩咐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做了一个决定啊，虽然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王，但是这个决定 刚好是没有看耶和华其他的王，他的决定就好像是希记的最后一节，个人依意而行啊，啊，依意而行。好，好了，那这个事情先发生这样了啊。还有啊，因为旧约的规矩当中啊，他是一家之主嘛，所以他老婆跟他小孩就跟着他去啊，啊，这个道理啊，应该是这样推论吧啊。那么第三节就告诉我了，我们叫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以利米勒哈、啊，他去了以后啊，圣经说啊，他死去了啊，这个应该是他去了不久的时候就死去，然后呢，就剩下他的太太哦，跟他两个儿子，我们跟着第四节就说了，他两个儿子呢就娶了当地的摩押的女子为妻啊，为妻。那我们从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好像刚才我说啊，啊，这个以利米勒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那个错误的决定呢，啊，就跟着发生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我相信呢是跟他这个决定啊是绝对有关的。第一啊，他的儿子娶了两个摩押的女子为妻，圣经就明明说啊。很清楚的，生命记不要跟摩，不要允许你的儿子啊跟那些摩押的女子啊结婚的，很清楚的，不要将女儿嫁给他们，很清楚。那么他就去了摩押地方，那么儿子长大了，男孩子要找老婆嘛，这个道理很合理啊，对不对？孩子长大了找妻子，嗯，哪里找妻子啊？你去了摩押，所以我才明白啊，他的两个。儿子一定要娶当地的女子为妻的，这个一定是英国来的，这个原因是他要去到的地方去，他明明要想到儿子长大一定要找太太，没有其他选择的，结果选择是找当地的女人啊，所以这个英国是很清楚的啊。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比较难推测一点，因为圣经说这个以利米勒去了以后很快死去，根据呢就说他的儿子娶了两个摩押的女子为妻以后啊，两个儿子都死去了，还有他死去以后啊，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可能娶了妻就很快的死去啊，然后没有这两个媳妇又没有跟一个拿阿米啊生子，就说这两个女人都没有怀孕，他的丈夫就死去了啊，所以这个很悲惨的事情啊，这个一家之主的以利米勒死去。两个儿子也死去，就剩下一个老太太，就是拿俄米。这个是否是个因果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他去了这里，神惩罚他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呢？这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跟第一点啊，他的两个儿子没有选择，除非他不娶老婆，他娶老婆，结果选择是娶当地的女人，这个想清楚的啊啊，这个不应该，但是没有选择。除非你不娶妻啊，啊，这个不仅不简单啊，说我长大了我不要太太，这个不仅这么简单，对不对啊？但第二个的事情啊，是否是正面的因果来呢？因为他不听神的教训啊，他跑到摩押地区，传着他的命来去，他的儿子也死去，是否可以这样看呢？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可能过分一点。但是从尼欧米啊，他的太太这角度看，他可能是这样看。我们看那个二十一节啊，拿俄米其实说的，拿俄米他怎么说呢？他后来拿俄米就回到那个伯利恒去了，他回去的时候啊，他自己人说，看回头他人说啊，二十一节哈、啊，拿俄米对他们就讲到是当时候那个伯利恒当地的女人呐、啊。那个拿俄米的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他的名字叫很甜 sugar sweet， 英文叫 sugar sweet 啊，很甜，叫我马拉很苦，最苦，很苦啊，我很苦啊，我不要叫我甜，给我苦啊，因为中国人有些就是姊妹啊，他的啊可能的妈妈爸爸改的名字叫甜啊，这代表很快乐，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父母改他女儿叫苦的，你叫什么？我姓啊，木吉李，李什么？李苦，没有，从来没有听过。李甜的有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以前碰过这种的朋友啊，从来没有人看一个小孩就苦的， 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啊，有个积极的选择，怎么清除自己啊？他没有理由选择说啊，这样我很苦啊，没有。但是他自己啊，就说改我们家，我很苦啊，我很苦。根据他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你看到没有？他将这个结果推在全能者这个耶和华当中，因为我这样做这事情，耶和华使我受了大苦啊。然后他说我满满的去去，他的满满的时候不是代表常常，因为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刚激发嘛，对的啊，所以他不应该是当然的东西啊，跑出去，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满满去去应该是说他有丈夫有小孩啊，去去。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就空空的回来，啊，什么都没有回来，啊，耶和华怎么跟着说啊？耶和华战祸于我，啊，全能者使我受苦啊！你看，从老米的角度看，他一家弄到这样；从老米的角度看，是神对他的惩罚。你看，以利米呢，一家之主做了这个决定。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啊，他的太太看回头，以后也定是神惩罚我，哦，一家弄到这个光景，那，啊，不管我们怎么去了解老米的看法啊，但是一个人做了决定，虽然全能的神还是在掌管我们生命的，做了决定，要影响我们一生以后。面对啊，人生各种的啊，不可避免的啊，事实啊，大家明白吗？啊，不过我说呢，是否是神这样的惩罚他们啊？以利米呢，他的两儿子呢？啊，最低限度这个是拿奥米这样看啊，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啊，是否是这样？啊，所以人做决定是有后果的，但是大家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讲远一点，就说有人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都做了很多决定。是否做了决定以后，神就没有办法来在当中来啊修补啊啊，来啊继续引导我们？不一定啊，这个很奇妙的，属灵的事情是很奇妙。你活在主的日子越久的时候啊，你要觉得我们主啊的恩膏是很伟大。啊，很伟大。主要怎么来修补我们错误的决定，很难说。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犯很大的错误，错误就错误了，没有办法改变的。但神的恩典有些时候还是领导的，啊。但这个不代表我们就随便去犯错误、抗拒神啊，等神的恩典哦领导帮助我们啊。这个也是一个神学当中不容易解析的。一种的神做事情的定规啊，我们应该明白啊，神是丰满、充满恩典、充满爱的神。但是我们也是要在我们人生当中啊，要负责任的啊，一切的后果是因着我们做的决定而产生的啊。所以我看到这一点好，那么继续看下去了啊。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应用的地方，我要讲多一两个应用的地方。特别是老米跟以利米勒这个事情是搬家所产生的问题，我们要讲一讲我们搬家的神学啊，搬家神学。在北美呢，我们大部分这里，我看来全部啊，差不多除了很小的弟妹啊，你们都是移民，对不对？啊，除了小弟小妹在这里出生啊，他才是本地人，我们都是移民。你不管你被为公民，还不是啊，你们都是移民。我们暂时不要问这个问题，移民在北美这个决定是错误还是对，暂时不要讨论这个啊。如果以后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现在不要讨论这个。好，既然在北美已经定居了啊，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很多的因素，为了要搬家，要找工作，从一个地区搬到第二个地区，小孩要找学校啊，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啊啊，虽然心里也舒都要面对的东西，要做决定，工作啦，学校啦，个人因素。我们很多时候会祷告， 甚至很多时候祷告会都提出来啊，哎，为我这个祷告我要选择学校，为我祷告我要两份工作，选择了一份啊，甚至我们要搬家要搬哪里去啊，有些时候啊，甚至还在 Buffalo 啊还有祷告，不要说要搬到 Rochester， 不要说搬到 New York City 啊，都是祷告，要求教会为我们祷告啊，我们积极要祷告。但是我们一边在祷告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心啊已做了决定，我们心里所决定呢，有些时候决定的背后的理由啊，跟那些不信的人差不多的。如果找工作，看你的升学有多少啊，升学多了是省得起，升学低不是省得起，那跟不信的有什么分别啊？我们要小孩找学校啊，出名的学校收我的儿子就是省得起啊，对不对？我今天要向兄弟姐妹祷告，让我儿子现在有个选择，我盼望他去哈佛啊，有最好的学校啊。我们不信的人是讲祷告啊，啊，如果他愿意祷告的时候，对不对？但不信的人不会祷告，但他心里头还是这样说啊，他还是想讲一点吗？我的孩子啊，啊，一大一个一大好吗？我以前 UB 啊，我的儿子就不哈佛了，对不起啊，一个 UB 的同学，不是什么，就是大家原是这样看的，对不对？啊。那么基督徒啊跟不信的有什么分别呢？大家要思考一下啊，思考一下。还有找工作啊，需要钱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熟人的问题呢？我随便讲一两句，我现在不要讲太广啊，这个应用太多了。当我们以利米勒这个亲戚啊，他面对小小的问题就马上用自己小聪明啊搬到了莫亚地区，是明明不应该的，都挺明显了，对不对？现在我找学校可能没有这么明显吧，啊，我找工作没有这么明显吧，啊，其实我这工资开出钱我也不会做吧，对不对？这工作没有开出钱啊，那没有啊，啊，这工作啊，我不是去了做了非法的事情，对不对？学校那个人会不会开出钱，对不对？啊，你们搬去那个莫亚去开出钱啊，很容易做决定，啊，但是其他都有用，但是你明白吗？虽然刚才我所说的举例啊是没有这么的明显啊，但是在背后啊还有很多熟人的意念在后头的。就是说如果你找个工作，你们考虑过这个工作啊，如果虽然薪水多一点，但是既然我是个结婚的人啊，我有家庭，我有小孩，我有太太啊，如果整天都要我出差的啊，当然啊如果有选择我会考虑不要这个工作的。因为有了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孩子了，啊，太太跟我的关系不对的，啊，他就要小心啊，啊，如果这个工作整天就出差到国内的，你更要小心了，弟兄们，啊，当然老板要试试派你去这个没有办法，哇，每个月的钱去的，你要小心了。再讲下去，哦，在国内有个新的工厂啊，派你去做厂长，哦，什么时候？一年吧，啊。你才没来，千万不要去啊！你明白我打什么？真的，你没有这样考虑的。你不能够，因为我记得很多从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说，这些问题他们看为不重要的啊。因为在国内的时候，老板不管，我认识很多国内的朋友啊，在深圳上班的，他老板就告诉你，你上个礼拜你调去北京的公司上班，他老婆还在深圳上班。国家的公务员还是这样，不管派你去啊。当然在国内可能没有选择，但美国你有选择啊。在没有选择当中啊，可能还有选择的，对吧？但美国你有选择的啊，对不对啊？啊，所以这是价值观问题。为什么我有多一点点的钱，我有所谓的升一个升高一层，你就不好运其他？好像搬家也是这样，搬家比较简单啊。能上次我讲读书，搬家的时候也好用，你家会生活怎么办？啊，有没有个好的教会啊？啊，弟兄姐妹的背后的支持啊？虽然在美国也比较容易啊，如果你开车半个小时，有很多选择，对不对啊？啊，那你说我不管啊，很好，这个地方你搬了两个小时啊，啊，教会不去了，太远了，冬天下雪了，很多大堆理由啊。所以每一个决定都应该熟人的眼光去做一个决定。孩子读书没有错，我们。来到北美啊，盼望我们的孩子给我们更好。其中一个最大的动机来美国啊，很多时候是为儿女，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那么小孩
去读书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学校有没有基督徒的团契啊，我的小弟啊小梅啊去啊，可以参加基督徒的活动啊，这个是第一个考虑，而且单单这个学校排名啊，这排名高啊，对不对？啊，有奖学金的去，不定的。还有你们现在想给你们诸葛的升学啊，啊，要是付多点钱那不行，绝对不可以的时候，你更要考虑啊，从书里面找对象考虑。啊，以利米呢犯的错误就是说，他没有将神放进去来考虑他的决定。啊，一听到可能有饥荒来了，可能这里没有繁荣了，马上搬家，一搬就搬到那个沃亚地区。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所以这个是应用来的啊，盼望大家去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好，我继续讲下去啊。那么以利米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改变啊，但是大家喜鹊他改变了。那么我就看那个拿俄米他的妻子啊，我猜他跟丈夫啊去那个摩亚是没有选择的。啊，但是后来他丈夫死去以后啊，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啊，拿俄米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就与他两个儿子的媳妇啊，儿子的太太啊，他的媳妇呢，就要决定从摩亚地归回哪里啊？归回耶路撒冷去啊，归回伯利恒去，因为他在摩亚地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老百姓，啊，赐粮食给他们。然后跟着说呢，第七节啊，他们就起来离开啊。然后呢，第八节出现他离开的过程当中啊，啊，拿俄米呢就对他两个儿子的太太啊，他的媳妇啊说：“你们回到自己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啊。”所以。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我盼望有几个重点啊，提醒大家啊。第一个重点就是归回呀、啊、，return 归回呀、啊。第二个是耶和华眷顾啊。第三个呢就是耶和华恩待啊，三个字啊，归回、眷顾、恩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要看到能够产生这种那个很严重的后果，要以后拿俄米真是回到一个伯利恒去啊，然后后来拿俄米啊啊又带了路德去，让路德是一个摩亚的女子啊，然后路德后来碰到那个波亚西啊，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讲，估计讲下去，然后波亚西跟路德结婚啊，结婚以后后来啊就生了大卫的爸爸，那大卫就是最后也是从大卫的啊。这个家庭当中啊生下来，就从基督教整个历史啊，就依着拿俄米啊做了一个决定来产生的。当然背后他是神啊在掌管这个事情，对不对？但你不可以否定啊，如果拿俄米没有这种的心态，基督教的历史啊，那可能不能够用这个方法让它写下来喽，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拿俄米能够做这个决定呢？按照我们看拿俄米的心态，就是说，虽然经过了十年，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所信的神是耶和华，他所信的神不是摩亚地那个巴利，是耶和华，啊，是耶和华。所以虽然经过了十年，甚至他当一定是他在某一方面能够将他其中一个师傅啊，路德带领到信了耶稣。她是摩亚的女子，应该结婚的时候是没有信耶稣的。她将她带到神的啊信仰当中，然后当她知道神开始眷顾她自己的老百姓啊的时候，这眷顾啊，英文翻译成为 care， 将她的 care 啊，然后 care 这个字啊，然后可以翻译成为恩待啊，好像他用那个第八节来说，耶和华恩待你们，恩待是 love。希伯来文是 hased， 就是说耶和华我们所信的神是 care 眷顾，他有他的爱 hased， 不住的是在我们当中的。他看到这一点，然后 hased 这个字啊， 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希腊文当中你听过了阿培啊，听过没有？听过没有这个道理哦？啊，有三种阿阿培哦，哎，我飞飞嘞，我写了一大堆啊，这道理。那个哈什呢，就是阿卡佩尔，旧约的阿卡佩尔就叫哈什了。我翻译成眷顾，叫神啊，他因着他的爱啊，爱啊，这个有无条件的爱，他要叫做眷顾，要 care， 要关心的他老百姓。其实神一直都关心他老百姓。只不过以利米呢没有信心就跑掉，他老婆现在可以自己一家之主了，老爷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老太就一家之主了，他就做这个决定了。你看到没有？他做这个决定是对的。刚才我说是完全影响到这个家庭的后果啊。当然，奥米也不算这个牺牲洗米的人，因为虽然他有这样的对神这个信心，但是他人呢、啊，人情方面。人的情分方面还是重一点，为什么这样看呢？因为他虽然他知道神是怎么的信息的，神是眷顾他的，眷顾他的老百姓，所以他愿意勇气去违规或者归回，归回就是 return 啊，归回啊这个字啊，然后可以翻译成为啊改变 repent， 因为他老公啊犯错误，他没有办法跟随他老公，现在老公不在了，所以他要代替老公来 repent 啊。归回啊，因为他老婆是离开了神，他归回到神那里去，他看到这一点没有？啊，他有这个信心，因为他相信神是看顾他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神。但是虽然是这样，人还是人啊，你看到人的问题在这里啊。这个老婆婆很有爱心，她看到两个年轻的师傅，当中一个应该是认识的路的 ，OK， 其中一个就俄以巴的应该还没有信主。啊，他看到两个年轻师傅的时候，他人的爱就走出来了。这个人的爱有时候啊，还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吧，去欣赏吧，去接受吧，去同情吧。但是有些时候跟神呐、啊，是跟快有冲突的人的爱。因为什么呢？他看到两个年轻的师傅啊，是摩亚的女子。以前的女人跟现在姊妹不同啊，现在姊妹啊很厉害，什么 CEO 啊，什么总裁啊，什么都是女人，现在啊。啊，人都说这个专门的学校里头，女生的人数比男生还要高，啊，在美国现在读，人都读医啊，读法律啊，读的这个会计，的女生比男生还多，啊，所以以后更多女人做总裁，我们男的跟着，啊，跟班就是了，这个情形是这样，但是就这女人不是这样哦，就女人你没有嫁人的时候跟爸爸，嫁人跟老公，老公喜鹊跟儿媳，对不对？啊。小时候从父，出嫁从爸，从丈夫，啊，老的从儿子嘛，啊，以前都是这样，所以他看到这个两个年轻的外邦的师傅啊，啊，他心就伤痛了。他说：“啊，这犹太人规矩啊，犹太人规矩啊，这个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听过我一起说了。啊，这犹太人规矩呢，如果这个年轻的师傅啊还在，那么如果哥哥死去，弟弟如果还没有结婚。”啊，那么他第一个就要将这个哥哥啊，这太太娶过来，成为自己的太太。如果这个弟弟还没有结婚，就这个小小呢，要嫁啊，对不对？然后生，因为这两个生下一个孩子呢，还要送给哥哥，因为哥哥一起去嘛。这是旧约维系家庭关系，维系那些家里头的寡妇啊，能够有最基本的啊。安全这基本的保护，一些规矩，这规矩还蛮不错的啊，蛮不错。从这个社会人伦的角度来看，你喜欢不喜欢？你是弟弟，你还没有娶妻，你一个要将哥哥的太太娶过来，要哥哥死去了，你明白吗？啊，但是这拉美这个情形就这个应用不过来，我为什么来我要直接死去啊？还有他弟弟这么大，他就说我几岁了，要是能够找到个老公。能不能生孩子啊？能生的孩子，你可以当个新人吗？这个人养的角度看，这个 hopeless， 对不对啊？没有办法的。但从他的角度，还有那个两个年轻的师傅，围绕那个耶路撒冷的地方，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还有神的律法说不可以跟什么外国人结婚，所以路德一个新的元素啊。但是有些犹太人可能不这样看，对不对啊？所以路德这样回去啊，就死路一条；然后米这样回去，死路一条，对不对啊？ 所以他就出于爱心，所以他知道耶和华是恩待他老百姓，而耶和华是爱是永远不改变。他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整天鼓励他良心的辛苦啊，不要回去耶路撒冷去，继续留在那个摩亚地。会留在摩亚地很长哦，因为没有其他人是信耶和华的。这两个年轻的师傅啊，就以前还有婆婆嘛，现在婆婆都没有了，他很孤单的。从信神的角度来说，这个年轻的女人是很孤单的啊，他从来没有这个这样去看。但是从那个两个年轻的师傅啊，以后的一生有没有个安居之所啊？啊，给他所谓的啊归属啊，有个家来找不看，这个是很有爱心的啊。但是忘记了神的看顾的能力，所以从人的角度，拿俄米真是一个不错的人啊。但是人的情分可能高了一点，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点提醒大家，我们做人做事做决定。很多时候人的感情啊，可能也首先经过神的教训去考验一下啊，不要过分这种人的感情啊放在神的定位上头，有些时候你的信息啊，虽然这个决定从人的角度有一点可能啊很难哦啊，可能啊要两个年轻的师傅跟我围绕上去很难哦，但是相信如果我们相信神有办法是眷顾我们的神呢，神也可以眷顾我们年轻的啊的师傅。那么如果这样的时候，拿俄米就不会劝他两个师傅回去嘛。还有他其中一个师傅啊，俄米吧啊，听他的教训以后就走了以后，圣经就从来没有再说他去了哪里去了啊。如果他是幸运的，他可能回到这老家啊，他的爸爸还接受他，就跟爸爸过了以后他一生啊，快点他碰到另外一个男人愿意娶他，他也会渣就这样啊。如果碰不到这种的如果他自己没有渣，碰不到一个男人娶他，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他这个委屈的继老渣，他就失去耶和华的祝福啊。这个是从那个拿俄米的决定当中我们知道人的决定是有个后果的啊。那么最后我们看另外一个女人啊，路德啊，路德没有跑，她明白一切，因为跟着奶奶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多么的困难，她什么都知道。她讲一句话，她说我明白，但我要跟你去。她说啊，16节，不要要回去，你去什么地方我去什么地方，你去哪里我去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跟你说很清楚，你的神呢就是我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依着这句话，路德愿意跟拿俄米回去啊。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很笨的决定啊，还有回去可能找不到一个丈夫陪着老婆婆，有什么前途啊。还有个老婆婆，不是有钱的老婆婆啊，那什么都没有的。你不要以为他死去以后等他来一天啊，陪他几年等来一天啊，没有用的，他什么都没有的。为什么？你看第二节啊，他吃饭的问题啊，啊，回去以后饿怎么办啊？怎么办？那个老婆婆要不敢说啊，啊，现在他知道有个办法的。路德说：“婆婆啊，你给我。”跑到田里头，人家收割的时候啊，啊，收割的种子啊，那麦啊掉下来，给我一个个来，啊，洗起来，拿起来，我围在那么面给你吃。等于说，从现在的讲话说，啊，不管怎么样，回到老家去，我老家什么都没有。那个年轻媳妇说：“奶奶允许我去 seven train 啊，我拿一个盘子说，我是个寡妇孤儿，请你给2.5万，差不多就这样。”拿足够2.5万就买一个杯狗啊回去给婆婆吃。大家明白这个现在比喻没有吗？他们穷到这个地步啊，你明白吗？还有这个孝顺婆婆的那个提议啊，还是路德提出来的。拿俄米啊连这一点啊都不敢说，但是路德还是愿意跟他奶奶回去。你看到他多么伟大， 他动机什么？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知道在神里头是有希望的，所以他愿意跟神的缘故，就愿意按照神的方法来孝顺他的婆婆。所以后来这女人就说咯，对这个路德说咯，对老米说咯，你有这个媳妇和路德，给我七个儿子更好，你明白吗？啊，你要那个媳妇要七个儿子更好啊，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这个卷经文呢，你有看到一点，就说人一生在不停的在决定做决定，但我做决定当中，我们一定要考虑啊，神的大规划是什么？啊，你要考虑过神的大规划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的走在应该走的道路当中，那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思考力啊去。思考思考啊，应不应该做这个决定？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事情，我们都要看神的大定规，要凭着信心的行在神的吩咐当中。所以，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啊，要不足的重新整理，不要允许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啊来掌管我们基督徒啊的心态啊。我们基督徒的心态是应该以神为主啊，以神为王啊，这个态度。然后在各种的挑战、各种的信仰中，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决定。今天我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就随便就讲了几个，好像你们找工作啊，好像你们小孩读书啊，啊，或者你们年轻人怎么找配偶啊，那是很重要的，啊，找配偶啊，这个男朋友，啊，没有信主，什么都好，没有信主，结果呢也不错，他信主，读书没怎么办？看他前头赚的钱也没有多，你选哪一个？你按照神的规矩，你自己思考一下，你明白吗？哦，从这个角度，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思考的，啊，要相信神呢是要看顾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相信神呢在当中会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啊，要是如果真是决定是做错的，现在比较成熟了。做了基督徒久了，看到错的就相信神，并且我们知道自己错，神就想办法来填补了。好像那个他说老米是做了一点不是完全对的事，这决定啊，他劝路德走，对不对啊？因为路德在听他的时候就不得了了，但神保护老米，路德不走，你明白吗？啊，路德不走。这神的作为了，对不对啊？神自己插手啊，要拿奥米归因到底，还是一个心很清白的人啊。神插手，路德不走，你看到没有啊？啊，所以我们看神保守的，有些时候人还是有点小错误，所以你放心，那不要以啊有目的的以错误的态度来开罪神，这个最主要。错误凡事不要太担心啊。第一次错，第二次就不会再错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有目的的开罪神呢，是很多问题的。大家要小心啊，要每一个的决定都有后果的。但是神还是在当中啊，看顾我们啊，恩待我们。这是我们的神的性格，你明白吗？不过神还是用这个性格来管教我们。所以信耶稣真是很伟大，明白吗？啊。很伟大，在神迹中，哎呀，给我们有这种的高层面的自由，对不对？啊，能够给我们用自由的意志来跟随他，求求帮助你们啊！这基督徒的生命是蛮挑战的啊，所以记得啊，我们人生做决定，做决定有后果，但是神呢，是我们最终啊，要定规啊，他的原则是我们最终的定规。所以我们要从当中不足的学功课，天父祝福你们啊，一同的在这里为主来活。